生活里有许多的烦恼，阴霾的日子里渴望一束光。
来和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彼此分担，彼此陪伴。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家人想问。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家人想问。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家人想问。
是很开心在这个栏目里我们几位主持人能够回答家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期的节目里呢，我们是要回答一位姊妹的来信。下面呢，我们请孟远把这个姊妹的问题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是一位姊妹，丈夫不是基督徒，他以前很有钱有势，到处风光，但我一直是靠工资收入养活自己和女儿。后来他一夜之间什么都化为乌有，我对他一直不离不弃，但他并没有感恩的心，他想控制我的一切，家暴出轨仍然不断，因为骄傲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还想掌握我辛苦得来养家糊口的工资，我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主，成为了基督徒，我向他表示我愿意公开我的收入并作为家用，没想到他竟要拿我养家糊口的血汗钱要去源源不断地买股票，我拒绝了，他发怒了，还发了很多指责我的视频号给我，道德绑架我不顺服丈夫，由此我们的婚姻陷入到了低谷。请问我应该怎样去顺服丈夫？我的金钱需要与他共享吗？
这个就是这位姊妹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我们感谢姊妹愿意分享她的挣扎和困境，我们确实也为姊妹当前的处境感到心疼，当然也为你在艰难中认识主而感恩。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他的恩典、智慧和力量都加给你，与你同在，帮助你寻求神的心意。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几位主持人也会说一说我们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想法。
对，
我看他来信的时候说，这个姊妹是在她的先生找不到工作，然后失去一切，然后有一点焦躁，要控制他，希望他把所有养家糊口的工资都拿出来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认识了主，做了基督徒。我想这个姊妹从这个字里行间的细节我推断哈，她应该也是初信的，还没信太久的，所以你能够来问我们该怎么顺服，我相信这也是你们的家庭祝福的起头。丈夫出现这些危机的时候，带给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的首选是用温柔劝慰的话跟他讲一些彼此能够度过难关的话语。但是我又再细读呢，因为妻子嘛，我真的是可能更敏感，因为我一再看到他写的这些字里行间，我觉得这个丈夫他作为一个男人再痛苦不能拿妻子女儿出气的，所以我真的希望在妻子，如果你很痛苦，已经努力说过一些个温柔的话，你一个人的力量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不够了。既然信了主，你身边应该有传道人，应该有信主多年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有，我给的第一条建议是要寻找同伴，寻找牧者。虽然丈夫还没有信主，但你信了呀，你就是神家中的人啊，神的福音会透过你渗透到你的家中的。虽然艰难，但首选的呼求是祷告，然后求神可以借助神家中的仆人和你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就好像你向我们求助，我们好感恩可以和你在空中聊天，但是我们不能实际的陪伴你做一些实际的帮助，因为家暴和出轨行为他可能有一次还会再有，所以我特别期望你跟女儿是安全的，因为家暴出轨这不只是不负责任，而是有危险啊，可能会伤及身体健康啊，而且你们养育的是女儿嘛，那他见到一个家暴的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或者是双方家长有没有人愿意出面的来处理好家暴这件事情先。如果他一再出现这样的行为，其实首先要保护自己跟女儿，要远离这个有危险行为的丈夫。虽然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但这个顺服不是意味着盲从，因为神也是公义的呀。我们的顺服是在公义的情况下顺服，不是没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要不能违背神的旨意和原则。但是对方如果家暴出轨，这已经不合神心意了。在这个条件下，首先应该先处理的是丈夫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之后我们再讨论关于金钱啊。我是比较心疼这个姊妹，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也会教训男人该做男人的事情的。就算你没有信主，可是有一些良知也能让你知道什么是爱妻子吧。
对、
所以我祈求上帝可以给这个姊妹身边一些能替她说话的长辈，或者是咱们教会的自己属神的家人，能帮帮这个家庭。
对，我们从姊妹跟我们说的具体情况来看呢，其实丈夫的做法，无论是家暴、出轨，还是不劳而获的使用妻子辛苦赚来的钱，这已经都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不符合神的心意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姊妹的拒绝并不是不顺服，恰恰是关注我们人身安全、爱女儿、爱家庭的一种表现，也是爱丈夫的一种表现。因为真正的爱是不能够姑息错误的。
对，
物换星移几时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意即时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
两位刚才都说了，这种顺服绝对不是神所教导的，在任何条件下的顺服不是这么回事，而且顺服是有界限的。而且我听完孟远说的，因为他是从一个妻子的角度来说，我也发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是很紧急的问题，就是你的人身安全，还有女儿的人身安全，还有就是女儿在家暴的环境里边成长，对他心灵的这种伤害将来可能是一辈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家族里边的有声望的人过来解决。还有一个方法，如果我可以建议的话，就是你们娘家如果有地方可以住，我觉得应该先回娘家，避开危险的环境，或者是自己外边租一个房子，至少是暂时的离开。
我其实很认同的。其实关于家暴、出轨这些非常恶劣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严重违背神心意的。因为神是慈爱怜悯，他非常非常非常疼惜女子的。
对，
他是希望建立婚姻的时候，男子作为丈夫一方是要爱妻子如同爱他的身子一样的那种疼惜顾惜的。所以这样一比较，丈夫家暴出轨的行为是神很厌恶的行为的。所以我们听圣经的教导，不能只听只言片语，要做合乎神心意的选择。面对这种情况，或者是娘家的支持， 或者是在公公婆婆那里要去讲一讲他的父母能够出面，或者是教会的长者牧者可以帮忙，或者一些专业的帮助。那我知道可能在姊妹身边这些帮助不是特别多，也很难及时，不然他不会向我们求救来发出家人想问的信。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他一些不同的视角，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有那种及时可以给他提供一个临时住处的地方，或者是另外一个姊妹的家中，或者是回娘家几天，我都觉得是好的选择，因为要避开危险，保护好自己跟女儿，这也是合神心意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他恶言相向，但首先我们要保护自己是安全的，然后我们再处理关于钱哈。确实我相信造成他们每一天的冲突，现在聚焦点就在金钱该怎么分配和使用。从圣经教导婚姻，当我们结婚那一天起，就再没有我的钱或者你的钱，都是我们的钱。如果有钱一起用，没有钱也要一起扛，这就是婚姻。那当然出现家庭里边的经济状况的时候，丈夫的作为无法提供经济支柱的人，他心里急，他想用这些姊妹赚来的钱呢去投资股票，他想要赚钱，觉得这条路是容易走而且能生钱很快。他这些想法我不在空中责备，因为确实去做理财投资也是一条生路，可是风险真的大。首先要保证的是家里的基本生活条件要够，有多出来的钱，两个人要共同商量一个金钱使用规划和预算之后，有多余的钱才可以去投资。日常的生活姊妹跟女儿已经很辛苦了，所以他们如何分配金钱呢？虽然钱是一起要共享哈，可是共享也需要有智慧啊。不是任何一方，无论是妻子或丈夫，都不可以试图控制对方，强迫对方辛苦赚来的钱去做这些风险投资，而忽视生活基本条件的基本需求的，无论是哪一方都不该做这种事情的。关于金钱我们要一起商量，有一个规划，养育孩子日常生活到底需要多少钱。而且姊妹挺好的，她一信主，她说她就愿意公开她的收入作为家用，已经是做得很棒很棒了。希望她周围的家人也给她这些支持，能够和她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支持她的决定，就是这个钱是可以家用和女儿的教育先分配好，多出来有余才可以去投资的。希望她的丈夫也能够悔改，明白最基础的金钱使用的一个原则吧，不是说可以随心所欲的，一定要以照顾家为主，一起商量金钱使用的一个方向。每家可能预算分配都不太一样，因为收入不同，然后收入也有起伏，但总有一些基础的生活费用是固定的，那这些细节需要安安静静一起商量，丈夫不可以无厘头的随便用这样的方式去夺取姊妹的工资，去做这种风险真的很大的投资的。
是这样，我们在姊妹给我们的求助中看到，丈夫呢现在是没有工作的，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说是姊妹一个人用自己的工资来撑起这个家庭所有的这些开支和消费。姊妹心里就要明白，要祷告求神，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制定一个界限的，要知道收入是拿出来给家用，但是主要应该是要保证你们这一家生活基本的生活需要。一个人赚钱，一家三口消费，可以想象得出来，这笔钱用在全家的生活支出消费上，可能都有点捉襟见肘，哪有那么多余钱丈夫拿去做这么高的风险投资呢？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立好界限。刚才孟远说了，我们列一列，看看收入消费有多少，那如果说消费和收支基本平衡，没有任何的机会是进行投资的，那这个时候跟丈夫说好是不准进行投资的，这是一个界限问题，必须要立清楚。同时呢，我们这么做不是不顺服丈夫，是要丈夫明白这是保护这个家庭，维持这个家庭基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和规定，不是不顺服。
时刻唱颂我的主，白昼黑夜赞美感恩不住，主恩的滋味每山有风阻，患难中你带领每一步，在恐惧里你亲自安抚，主啊我心对你渴慕，也许人情太冷酷，一生中许多困苦，但你看顾随时帮助，含心眼泪化为欢呼，这世界混乱了一步，你的爱让我看清楚，都靠你是我最好祝福。
听众也都会跟着着急，想要知道该怎么处理日常问题啊，所以我们聊了最关键的家暴还有金钱使用。但我心里其实特别特别想跟这个姊妹呢说一点贴心话，就是面对没有信主的丈夫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无比重要了。因为确实你说的很多话很多行为，丈夫真的很可能不能懂，不但不能懂，还会就像你描述的这样，拿一些其他的讲道啦、经文啦来道德绑架我们。本来生活就充满了困境，金钱上面的缺乏、困乏，各样的事情都已经你自己扛了，属灵的担子你又要自己扛，真的是艰难。有时很多话你还不能跟别人说，因为你一旦跟别人说，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安全可以倾听的人，这个好像家丑就要外扬到你身边亲近的人，那你的丈夫就会失了脸面，他可能就恶性循环又回来家暴。所以很多话你还不能随便跟人讲的，你要有智慧去选择真的能交心并且保密的人去分享。当然你跟我们空中分享这些事情是因为你所写的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也特意隐藏你的姓名就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家人。 也谢谢你这么勇敢愿意跟我们分享，也谢谢你自己的事情分享出来，让很多很多类似的情况的姊妹会在当中受益，所以我先要特别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和你的勇敢。我接下来说的话呢，是特别特别想对你说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听啊，我真的知道有多难。那在这种时候，第一个我最想告诉你的，真的就是跪下来求吧。当我们的妻子愿意跪在神面前哭，你就哭啊，你就天天在神面前哭，天天读经祷告，一定别忘了这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每一天清晨醒来先见神，每天晚上睡前也见见神。阿爸天父一定保护你和女儿，也一定赐给你智慧和力量去处理日常的事情。这就是我最想最想告诉你的。
对，特别是你信主没多久，特别是在经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我们三位也为你祷告，求神在这个试炼里边能够更加的亲近神，更加能够看到神在你们家的作为，他的美意，他的荣耀能够成就在你们家里边。我有一个盼望的，也是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可以把你的丈夫带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悔改，能够归向神，这是我的盼望。那说了这些之后呢，近期的情况我还是看到你们家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风险在里边的，你的人身的安全的风险，我还是觉得要把这个事情除了祷告之外，还是要把它放在第一位来处理。无论是你回到娘家也好，出去住也好，一定要保护自己和女儿的人身安全。
而且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就是当你开始设立界限，因为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关于界限啊，就是金钱使用是界限，还有家暴不可以，这些是界限。但是你一旦开始设立界限的时候，他会不舒服。所以你一旦想要设立界限的时候，跟他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时候，虽然你是合理的，但是对方可能会更加恶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你还是先要保护好自己，靠着祷告和靠着众人的帮助给丈夫一个悔改认罪的机会。但这个也是首先确实要保证你和女儿的安全。婚姻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了一个环境去成长的，信主以后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婚姻就会平静安稳。就像今天我们反复强调的，希望你是安全的，跟女儿是安全，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按着神的原则去提出该有的合理的一些界限。告诉他，你说你再这样我就跟女儿怎么怎么样了，这就是立界限，给他机会，但是他要承担后果。立界限就是一定要清晰的知道这是原则，你不可以怎样做，后果就是如果你再这样我跟女儿会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就是立界限。
对，这个界限呢，就是要明确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就是要保护自己和女儿的安全和这个家庭基本的需要，不容许丈夫有家暴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再继续。说到最后呢，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在患难中能成为我们随时帮助的还是我们的上帝。远在空中的电波我们不能够时时的陪伴姊妹，但是我们愿意为着姊妹来祷告，我们就一起把姊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切切实实的交在我们天父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应许我们，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就共同求主来保守姊妹和姊妹的孩子，也求主触动丈夫的心，更新他的生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悔改，更求主将平安赐给你们一家。
阿门，阿门。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去失望，施加在前胜过艰难试炼，我依靠主胜过这世界。
四面 仇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试着再见胜过艰难失恋，我依靠住胜过真实的。
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
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了。
得胜了那颗相信，靠着能主当强者，
却失望，
试着再见胜过艰难失恋，
我依靠住胜过这世界。
我是个得胜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靠着爱我的主得胜了，得胜有余。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